好，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雅各书这卷书。在整个旧约当中呢，上帝特别启示了一系列跟智慧有关的书卷。那这些的书卷它们合在一起被称为智慧文学。那我们知道这些智慧文学包括箴言、约伯记、雅各、传道书啊。那这些书卷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指导人们在信仰和生活当中学习敬畏耶和华，并且活出智慧的生活。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被称为新约的智慧书。是的，在整个新约的书卷当中，雅各书几乎是最像智慧文学的一卷书。如果你仔细对比雅各书跟箴言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呢？首先，雅各书也非常明确地回答了关于智慧的问题。并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啊，雅各书的话语也特别的像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后面我会来对比这两个文本，因为它里面充满了许多睿智的，一读就是格言警句，充满了哲理，比如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比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等等等等。它简单明了，充满哲理，直接，直指人心，具体深刻。所以呢，很多的神学家都会说，雅各书这卷书看起来虽然不长，但是呢却字字珠玑，特别的像登山宝训。在五章的简洁的这个论述当中呢，你知道雅各使用了超过50个命令性的动词，就是去干、去行、去爱、去顺服等等等等，非常简洁的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做。所以你知道这么简洁的话语呢，通常它会展现出那种的力量感和具体的落地的信仰的模式。我们刚才提到对吧，就像箴言一样，雅各书也有很多的格言警句，所以呢这封书信看起来有点不太像书信，就是雅各书这封书信呢看起来是最不太像书信的一封书信，因为它看起来比较像是语录集啊，它看起来比较像是登山宝训，它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教导的荟萃汇集。所以呢，就着这个缘故呢，这封书信，在文体的结构上呢，也是相当的松散。松散的意思是什么？它前面论到财富的内容了，后面又论到，后面再论到，它好像想起一点就教导一点，好像它面对雅各书比较像是桌边谈话似的，好像一个传道人在指导一群信徒。他想到哪儿，他说到哪儿，这个突然看见张弟兄，他就想到说张弟兄生命当中的主要问题是骄傲，他就想谈谈骄傲的事儿。看到李姊妹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东家长李家短，他就讲讲语言的谨慎语言的事儿。他看见一个比较有钱的富人看不起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就讲讲金钱观的事儿，等等等等，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主题。所以呢，雅各书呢，你读起来的时候，你能在其中发现一些非常具体的智慧，可以落地的智慧。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作者。很抱歉，雅各书的作者其实并不是12使徒之一的那个雅各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最著名的雅各应该算是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之一的彼得、雅各、约翰的那个雅各，但其实不是那个雅各。你知道雅各书的作者是谁吗？ 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啊，就好像犹大书的作者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犹大一样，就是玛利亚的其他的儿子啊。雅各和犹大分别写了新约的书卷，雅各书和犹大书。雅各这一位弟兄非常有意思，他是你如果从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可以了解到，其实呢，雅各是当时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教会领袖，他主持了使徒行传当中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对不对？在那里他第一次跟彼得见面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一个的交谈。那很多的神学家认为哈，雅各书很有可能是新约中最早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说他很可能写作于早于公元45年，就是早于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常认为说，如果雅各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上遇见了使徒保罗之后再写这封书信，那么很有可能他在信中阐释称义这个话题的时候，里面就一定会有保罗的影子。但是你从雅各书这卷书当中看他阐述称义这个话题的时候，一丁点保罗的影子都没有。哎，为什么神学家会得这个结论呢？很简单哈，很简单，因为其他的书信，其他使徒的书信，你去读的时候，只要跟保罗耶路撒冷大会之后跟保罗交锋过之后，无论是彼得的书信还是这个约翰的书信，只要他们阐述称义这个话题的时候，里面你都或多或少读到保罗的影子，就是关于保罗的那个称义的那个救恩论，深深的会影响其他的人。但是在雅各这里，你几乎没有看见他有那个方面的考量和侧重。所以呢，很多的学者推论说，雅各书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45年之前，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写成的。那么这样它就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啊。好，我们来继续进入雅各书这卷书之前，我们必须来解决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就跟我们刚才提的使徒保罗有关系。我先来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大家来听一听好不好？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都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问题很经典。我先读两节经文。第一处经文，雅各书2章24节，雅各在那里说到，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书2章24节。我再读一处，保罗在罗马书3章28节教导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罗马书3章28节，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OK， 这两句话我在讲这两句话之前，我们要立一个柱子哈。这个柱子就是，这两句话首先都是神的话，都是圣经，都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无误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谬。我们觉得这两句话相反，我们觉得这两句话矛盾，是因为我们的解经功夫没做到，是因为我们误解了雅各或者误解了保罗，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这两句话是矛盾的，是相反的。我先要把这个柱子立下来，就是你千万别说是圣经错了，你要说是自己错了，是我们理解错了，是我们认识错了，而不是圣经错了。这个柱子先必须立在这儿啊，然后我要来解释。但是无论怎么说呢，我知道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话的意思确实是相反的，对不对？甚至在教会历史上，马丁路德曾经一度认为说， 雅各书破坏了整本圣经因信称义的真理体系。那么是雅各在这一点上真的跟保罗互相矛盾，水火不容吗？首先不是的。我要从历史上来说，雅各跟保罗是好朋友。你记得他们两位在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那里，雅各跟保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他们彼此接纳对方为肢体，为亲密的弟兄，这是历史，对不对？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那里，雅各称赞保罗的事工，你知道他是不吝啬的称赞保罗的事工，称保罗是他亲爱的弟兄，是主忠心的仆人。好，你看哈，从神学上我们要立定的柱子是这两句话都绝对是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从历史上我们要认定的是雅各跟保罗绝对是好弟兄。那么我们剩下的就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了，解决我们自己对这两处经文的误解的问题了。那我们如何调和两者，并且让我们自己忠于圣经呢？其实为了要解释这两处看起来矛盾实际上不矛盾的经文，我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点，回到当时的背景来解释这一点。请注意，背景是这样子的，当使徒保罗使用称义这个字的时候，他其实是从法律意义上来使用这个字，意思是保罗把称义这个字当成一个法律术语来使用，因为保罗在那里要论到救恩论的真理原则，所以呢，在保罗那里，称义这个字的意思是被宣告为无罪释放的状态，这是保罗的使用这个词的意思。因为在罗马书当中，使徒保罗主要对付的、主要面对的异端是什么？犹太基督徒的律法主义，对不对？是律法主义的错谬。那些律法主义教导说啊，你们要好好遵守律法才能得救，不好好遵守律法就不能得救，得有好行为才能得救。那这个在保罗那里绝对接受不了啊，听起来绝对是好行为、善行来赚得救恩啊。保罗说绝不可能，因为保罗反驳说，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啊，就是被宣告为无罪的状态。请注意，在保罗这里称义是一个法律术语，被宣告为无罪的状态不是这个犯罪罪犯有什么好行为。请问罪犯有什么好行为？罪犯会因着自己犯的罪被称义吗？常识都不是，对不对？常识是罪犯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受审判，但罪犯不会为着自己所做的事情被无罪释放，对不对？这叫常识吗？所以保罗说，我们被无罪释放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凭着我们手所做的我们被无罪释放被称义，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会证明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个作用，就是能证明我们有罪，但绝不能证明我们有资格被神接纳，被神称义。保罗说，我们之所以被神接纳是因为什么呢？哦，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手所做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手所做的。我们被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多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做的好。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的义就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就归算在了他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所以好，我来稍微总结保罗的称义观哈。保罗其实你发现没有，他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他其实是在论述救恩论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在论述救恩论的逻辑的时候，他在使用称义这个字表达一个法律术语的地位和状态。所以你发现了，在罗马书当中， 保罗论述我们称义的原则，称义的真道理。好，这是保罗使用称义这个字。然而我们回到雅各书当中，雅各在整本雅各书当中无意论述一个救恩论的逻辑和救恩论的道理，你发现没有？雅各在整个雅各书当中论的不是救恩论的事儿，论的是教牧实践的事儿，论的是教会论的事儿。雅各也没有面对律法主义的异端邪说，相反，雅各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群世俗化的基督徒，所以雅各在这里要面对的是一群世俗化的基督徒，怎么来面对呢？雅各要解决的问题是，那些已经相宣称张弟兄李姊妹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就是没个人样。张弟兄李姊妹说自己信耶稣，但是所言所说所行跟耶稣简直是完全相反。那这个时候雅各怎么教导？雅各说，你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但你的内心、你的行为、你的见证、你的生活、你的言语看起来跟基督的教导完全相反，生活样式跟不信的人一模一样。所以你发现没有，雅各说这个时候你肯定不是信耶稣的，雅各说你这个时候肯定不是称义的。哦，你终于知道了，雅各用称义不是法律术语的无罪释放的状态，雅各在这里用称义的意思是表明你是得救的那个美好的见证的状态，就是你怎么用自己的见证生命来表达你是一个真信的人。所以你知道雅各面对的是什么挑战呢？保罗面对的是律法主义的挑战，他要把那个道理逻辑梳理清楚。雅各面对的是一群世俗化的基督徒，面对虚假的信仰、虚伪的信仰或者是假冒为善的信仰，他在这里要效法耶稣基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雅各面对的跟耶稣基督当时面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类似，所以雅各心急如焚，雅各不愿意那些人继续的自我欺骗，不愿意他们继续的自我麻痹、自我安慰。他严厉的说，如果你觉得自己信主了，请你借着你的好行为把你的信心给我表现一下，让我稍微看见你生命真有改变，这样我就知道你是真的称义了。雅各的意思是，别天天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就不干一点实事儿。这就是雅各面对的问题，对不对？所以雅各使用称义这个词的意思时候，他要表达的是，那些天天觉得自己已经称义的人，那些天天觉得自己已经重生、已经信主了的人，那些天天觉得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你需要把你已经称义的表现拿出来看一看，否则你说自己信主了，其实你没信。所以基督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对吧？因为基督信仰不仅相信一套道理，基督信仰还是一条道路，这是雅各所坚持的。因为人们不仅需要相信正确的道理，人们还需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真理使人成圣，真理使人越来越像主，而不是越来越像撒旦，对不对？所以呢，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讲，雅各在这个时候把那个称义从一个公共见证的舞台的层面上来去讲称义，保罗是从一个法律的审判的场景之下去讲称义，所以他们一点都没有矛盾。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智慧不单单是指拥有知识，圣经告诉我们，智慧还是正确的运用知识去讨神的喜悦。是的，讨神的喜悦。所以雅各写这封书信 是要让那些基督徒切实的知道，一方面我们相信了真理，同样的硬币的另外一面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活出有智慧的生活来。这就是雅各强调的。因为雅各认为说，如果你一丁点都没有活出那种敬畏主的圣洁的智慧的生活来，雅各说，我有理由怀疑你里面没有真信仰。而我觉得这个很实在，因为教会当中有败子嘛，因为教会当中有假冒伪善的人嘛，因为教会当中有挂名的基督徒嘛，所以呢，雅各是从一个教牧实践的角度说，不是所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是基督徒啊，这是雅各说的很刺激的话，不是所有宣称自己称义的人都称义了，不是所有宣称自己重生的人都重生了，所以雅各用这个来刺激他们说，反思你的信仰，审查你的信仰，用什么来审查呢？哦，用你生命的改变来审查，你生命有没有改变？那个信仰有没有大能的改变你的言语、行为、金钱观、对人的态度、人际关系？如果有改变，雅各说，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大能，真理的大能。如果没有改变，你就反思自己，可能还没称义，还没重生，还没信主。就是信主十年了，一丁点改变都没有，完全跟不信的一样，并且还渴慕犯罪，那雅各认为说，这绝不是称义的表现。所以总之，让我最后来引用马丁路德的话说，我相信这句话雅各和保罗都会同意。路德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总结，非常好，他说，称义是唯独借着信心。哎，这是保罗坚持的救恩论的原则，对不对？称义唯独借着信心，这是保罗坚持的救恩论的原则。但是路德加了一句话说，但这样的信心绝不是孤立的。哎，这就是雅各坚持的那个教牧实践的原则，教牧现场的原则。谁敢说自己的信心是孤立的，不需要有好行为的话，那个信心就是假的。这是雅各说的，对不对？所以呢，相反，路德说，这样的信心总是伴随着顺服、爱和对主的敬畏。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对不对？称义唯独借着信心，不借着你的好行为，因为你没有什么好行为。但是你的信心不会是孤立的，你的信心总会伴随着顺服、爱和对主的敬畏。所以接下来呢，我试着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雅各书。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律法与福音相辅相成而非矛盾。律法与福音相辅相成而非矛盾。第二，顺服与蒙福，想要蒙福就要顺服。想要蒙福就要顺服，这是顺服与蒙福的关系。第三，实际生活，就是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生活。实际的生活，内在信仰与外在生活。我们先看第一点，律法与福音相辅相成而非矛盾。在雅各书当中呢，你知道旧约跟新约的一致，律法跟福音的调和，一直是整本圣经贯穿如一的线索。那在整本圣经当中，律法主要有三个途径。律法的第一个用途，给一个公民社会提供限制和规范。律法用来限制罪恶，抑制罪恶，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一到二章所写的那个律法的第一重的功用，就是限制罪恶，抑制罪恶，这是律法的第一重的功用。但律法有第二个用途，就是显明人的罪，并且把人引到基督那里， 指向基督。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如果你仔细，我们主日一直在讲登山宝训，对吧？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对律法的解释告诉我们，显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绝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遵守律法，绝不可能。那这一个事实，铁一般的事实，就会驱赶我们去投奔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去到十字架那里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律法的第二重功用就是显明人的罪，把人引向基督，显明人的无望，显明人的一点出路都没有，然后把人引向耶稣基督，这是第二重功用。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常常容易忽略律法的第三重功用，这个很可惜的。要灵问答告诉我们，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是指基督徒的生活指南。律法指导基督徒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活出圣洁的指导。你发现没有？这第三重功用其实就是雅各书主要关注的律法的功用。雅各主要关注律法的第三重功用，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主要关注律法的前两个功用，特别是显明人的罪，把人引向基督的功用，对不对？这保罗主要关注的是律法的那个功用。但是雅各主要关注的律法的功用是指导人过圣洁的生活，引导人成圣。所以你发现了，这或许是很多人觉得雅各跟保罗看起来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们面对不同的信仰的异端或信仰的征战的时候，他们选择重点强调的律法的功用不一样。保罗主要强调律法的前两个功用，显明人的罪，把人引向基督的这个功用。雅各主要想显明的是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就是指导人过圣洁的生活的功用。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了，他们俩一点都不矛盾，只不过他们根据当时教会的需要选择的侧重点，就是当时教会的面对的信仰的冲击是这个点，保罗是律法主义，所以他就要用律法的前两个功用去回应。雅各是世俗化，所以他要用律法的第三个功用去回应。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救恩的逻辑，在保罗那里他论述的逻辑非常的清晰。第一，律法显明我们的罪，显明我们没有能力遵守律法。第二，一旦我们看透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律法就一定会驱使我们去投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在那里来领受基督为我们所赚得的义。第三，当我们从基督那里领受了义的地位之后，这第三点就是雅各强调的了，我们就有责任活出义的生活。雅各书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雅各并不是命令他的读者努力做好事来赚得救恩，不是的，而是要提醒那些已经领受了救恩的人如何活出荣美的善行、智慧的生活。这就是福音的要求，对吧？就好像在登山宝训那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生活呢？他告诉我们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不要忧虑，不可论断人，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等等等等。所以呢，雅各很有意思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帮我们看见了，或者说他帮我们引用了许多登山宝训的内容。稍后我会把这两就是雅各书的经文跟登山宝训的经文的对比展现给大家看。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我们看见说律法与福音的调和是雅各书所彰显给我们的第一点。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顺服与蒙福的关系。简而言之，在雅各书这里，想要蒙福就要顺服，这是雅各非常简单的一个结论。雅各书涉及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忠心的顺服神。有位旧约学者叫做威廉·邓布雷尔，那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呢，生命的意义不能放在人类范畴之内来理解，生命的意义只能放在上帝视角的框架内来理解。所以如果你曾经多少经历一些这个世界的苦难、罪恶，或者是那些明显的不公义，如果你经历过这些事的话，你就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正确。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你对那一位创造我们、护理我们并且拯救我们的神很有敬畏和敬拜，从他那里找到生命的答案，我们从其他事物那里根本找不到人生和这个世界的答案。苦难、疾病、罪恶、不公义的事发生，你说答案在哪里呢？他提醒我们说，生命的意义不能在人类的范畴之内来理解，因为这个苦难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苦难来理解它。你不能说，哎呀，大家都这样，放了吧，谁没受过苦呢？你受苦我也受苦，所以没关系了，那你没法理解。但是他说只能放到上帝的视角去理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根据雅各书，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如果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啊，如果你想走一条蒙福的道路，归根结底的根基就是首先要对神和他的话语产生基本的信靠和顺服。是的，雅各特别提醒我们，雅各这一节非常有睿智哈，他特别提醒说，凡以别的事物作为人生起点的，无论看起来那个东西多么的光鲜亮丽，多么的智慧，多么的美好，至终都是愚蠢的。他举个例子，以金钱为人生的根基的话，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对不对？一切都将过去。他又举一个例子，如果以你做生意的头脑作为你人生的根基，就是与你的这个筹划、筹算、智慧来做人生的根基的话，说我们今天、明天到这城、到那城去做生意我们要赚多少钱，我们要怎么去谋划第14个5年计划等等等等。雅各怎么说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你突然发现雅各太有睿智了，对不对？以金钱为根基，金钱都会过去。以生意为根基，生意也会过去。以权力为根基，权力会过去。以道德为根基，你没什么道德。以知识能力为根基，你也没什么知识和能力。所以呢，你会发现雅各说，你怎么走一条蒙福的道路呢？把你人生的根基不要放在今生的这个框架之下去理解它，要放在什么上帝的框架之下去理解它。你把你人生的根基放在上帝和上帝的话语那里，就真正的有根基，有安慰了。所以雅各特别的提醒我们，他直言不讳的提醒我们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然后接下来他就给这句话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呢，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觉得这话说的太美了。顺服上帝就是蒙福的关键，顺服自己就是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就是你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睿智。换一句话说，我这么总结吧， 雅各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福音中的智慧，就是从永恒、从上帝、从真理那里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真理，用上帝自己来审视我们的人生。为什么？雅各说，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请注意，他说是一切的美善，在他没有变动的影儿。但问题是我们天天变动，对不对？我们都像陀螺似的变，我们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还很有钱，明天变成穷光蛋，今天跟张弟兄还很好，明天又吵了一个架。那你会发现我们经常变呀，我们的财富会变，我们的个性会变，我们的地位会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变。所以不要把人生的根基放在这些易变的东西上，而是放在那不变的上帝那里，一切的美善都是他赐的。我觉得这是实在是有睿智的话语。第三，实际的生活。雅各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具体的领域当中去顺服上帝的话语，顺服上帝不变的话语，这是智慧的终极体现。智慧的终极奥义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言语、行为都被上帝的话语来规范、来梳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怎么说话、怎么行事、怎么思考，都是被周围的人影响，或者是被利益影响，或者是被自己的私欲影响，或者是被自己的喜好影响，被自己的兴趣爱好影响。但这些东西它不牢固呀，它不牢固的时候，我们那些东西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并且忽然垮塌。但是雅各说，那你怎么是有智慧呢？就是你的言语、行动、生活、思想、做事儿，用那个不变的上帝的话语作为终极的根基，这个就不是建在沙土上，就是建在磐石上。所以呢，我特别的勉励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自己平时读经灵修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还是我们在小组当中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的时候，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问大家，最智慧的做法是什么？雅各也说了这一点，最智慧的做法就是照着去行。我再说一遍，最智慧的做法就是照着去行。雅各说了，雅各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不照着去行，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人对着镜子观看，哎，好不容易镜子把我们脸上的污泥给照出来了，是不是好事？好事呀！听一篇道，哦，被感动了，被光照了，啊，我真是个糟糕的人，主啊，我得悔改。好不容易照一遍，但是如果不去行呢？就是转身走了之后，忘记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模糊了。听到的时候很感动，很激情，觉得说我真得改。终于照出我的问题来了，但是如果不去行，就是转身之后忘记了自己原来的面目，这个很可悲的。所以雅各说，智慧的方式是什么？明白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照着去行，去听从，去顺服，这个绝对会塑造我们的信仰。所以雅各的总结就是，基督徒其实是神话语的践行者。是的，我们不仅是神话语的领受者，还是神话语的践行者。基督徒需要在一生的各个领域当中去践行神的话语。那雅各这里我们总结了几个具体的践行。第一，雅各提醒我们要慷慨爱人，2:1-16劝勉基督徒要慷慨爱人。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当时教会当中有些人试图按着 这个属世的样子对待人，按照外貌来对待人，对不对？比如说来了一个穿金戴银华美衣裳的人，怎么做呢？哦，你坐在好的位置上。又来了一个乞丐穿破烂衣裳的人，我们就说你站在那里，你坐在我的脚凳子下面。雅各怎么说啊？雅各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样子。什么意思呢？我们蒙了神的接纳，领受了神的恩典，请问是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是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帅？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地位？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富或者有智慧？都不是嘛。我们能被神接纳来接纳领受神的恩典，都是因为我主耶稣十字架上慷慨的爱，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领受了神慷慨的爱，雅各就提醒我们说，不要再像世俗的样子，我们应当由此被主基督慷慨的爱去激励，去向他人显出慷慨的爱，特别是向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显出慷慨的爱。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雅各在整个雅各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舌头，关于言语方面的主题。三章九到十节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哦，我觉得雅各说的真的很实在。你不能一边骂人一边赞美唱赞美诗吧，你那个也唱不出来呀，一边骂人一边唱赞美诗，这个做不来呀。并且雅各呢，把人的舌头做了很多的比喻，他说是小小的火能燃烧吞噬整个大的森林，他说是马的那个嚼头，马的力气虽然大，只要控制舌头，约束舌头就能控制整匹马。他的意思是什么？缺乏对语言的谨慎，其实是不敬畏神和不顺服神的表现。一个不受约束的舌头，在雅各的眼里来讲呢，也是缺乏智慧的表现。事实上哈，从我们口中所出的话，无论是，各位你想一想哈，无论是诽谤的话还是赞美的话，无论是闲言碎语还是鼓励的话，无论是默不作声还是大声疾呼，无论是温柔细语还是气势汹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人一切的言语都显明了自己内心的状况。言语是最好的显明自己内心状况的一个表达，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发现一个秘密，雅各警戒基督徒要制服自己的舌头，谨慎自己的言语，其实更重要的，他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来查验对付自己的内心。因为在第四章第一节，他紧接着说完言语舌头之后，他紧接着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所以你发现了，雅各提醒说，谨慎言语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私欲。不能谨慎自己的言语，常常很多的时候也就不能对付私欲。第三，雅各说的第三个具体的点，就是不贪爱钱财。各位，在整个雅各书当中，他非常明确的告诉读者如何对待财富。在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当中，雅各把富人比作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请注意哈，雅各不是有仇富心理哈，不是说因为他自己没钱所以他特别讨厌富人，不是的。雅各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属世的财富终究是短暂的。哎，这个特别像登山宝训，对不对？登山宝训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地上有什么？虫子咬能朽坏，贼挖窟窿来偷。这三个特点都是表明地上的财富是短暂的，存不到永远的。所以雅各书在那里 就提醒说，在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因为人哈，因为拥有多少，就会生出多少的骄傲和自夸来。有钱的人会因为钱生出骄傲来，有权的人会因为权生出骄傲来，有知识的人会因为知识生出骄傲来。反正你有什么，就会因为什么生出骄傲来。所以在那里，雅各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必须把这段经文读一遍。他说：“嗨，你们今天有话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啊，做买卖得利。你看，这是移民计划，对不对？这是商业版图，对不对？啊，这是这个，这是生意的这个规划，对不对？”然后雅各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无论你有什么移民规划商业版图，但你明天如何还不知道，可能今天就得了新冠肺炎，在床上躺着哎呦哎呦起不来了，对不对？你无论有多少版图你都没办法了。然后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见过云雾吗？太阳一出来，温度一升高，立刻就是烟消云散。云雾的特点是什么？看着有，实际抓不住，对不对？你看着周围全是啊，但是你实际一点都抓不住，并且烟消云散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会打。它烟消云散的时候你都猝不及防，你防都防不住，对不对？如果是一桶水泼出去，它还有一个你好好保护，别让它泼出去就可以，但云雾的消散你怎么保护呢？你防不住。所以雅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你发现没有，智慧的做法是什么？人生的根基在主那里，寻求主的旨意，寻求主的安排，寻求主的心意，照着他的旨意去生活，就能够将价值存到永远。阿们。这就是雅各书提醒的。雅各一点都不仇富，雅各也不会觉得钱不是好东西，不是的，雅各警惕的是那些靠金钱而骄傲的状态。靠金钱以为自己就是上帝，能够做商业版图，能够做移民规划，能够做一切掌握自己人生的那种虚假的状态，觉得靠金钱能掌握这一切其实是虚假的。只有靠上帝，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最后让我们彼此来劝勉，在神的国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根据雅各书，真正的智慧就是过一种顺服神的生活，过一种寻求神的真理，追求真正的智慧的生活。雅各书警戒我们不要从世界当中寻找智慧，纵然看起来光鲜亮丽很吸引人，但是那些都不是根基，都不是磐石，都是沙土。雅各书提醒我们思考我们说话的方式，对待金钱的态度，以及对待别人的方式，将信仰落实到我们生命的实在之处。阿们。感谢主，这就是雅各书所提到的信仰中的福音的智慧。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